感谢主，圣经说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让我们在晨光茶、晨光之家，今天晚上再去恢复跟主的关系。让我们在人生的旷野跟沙漠寻找主的同在，宣告我们要归回平安时。我们要学习如何如鹰展翅上腾。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渴求在乎归回安息，得你在乎平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栖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帮助我们领受生命的活水，我们需要你生命的活水，今天需要，永远的需要，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同在，需要你的光，需要你的爱，需要你每天的用你的真光照亮我们。主啊，你不是要我们单单享受你的爱，你要我们跟随你，我们要成为光，成为光，要到你面前来，成为一个发光的生命，
要将这全地充满了你的荣耀。
Thank you.
的主啊，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反照你的光。
啊，主发光，让这地球满布神荣光，幸福分享，分享众人心意。
我虽拥有，
我虽拥有，让全地球满地在南美。
愿你的光冲进黑暗，照亮我们的心，照亮我们的灵。哈利路亚！
主你爱的光辉正照亮在这黑暗满地的来中，借助这片灯光照亮我们，指下真理释放我们自由，光照我们。
发出的这个光是带着爱的，他盼望我们活出爱。若你的光只是照亮别人的罪，你的光只是照亮别人的黑暗，没有指出一条悔改的路，你的光是带着杀伤力的。我今天晚上期望你的光是带着爱，带着主的怜悯，让他们看到我们彼此相爱，就能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这份爱像光一样进入我们的生命，他不是要来定罪，他是要来安慰、鼓励、引导。我们生命中需要这份爱，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
像一道光照进别人的生命。
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
耶稣是世界的光，
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
因为他是光，
因为有你，因为有我。
Yeah.
命的光，你带着爱的安慰的光，光进我们的心灵。
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色不同，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
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哈利路亚，我们一起宣告。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
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你的爱就像一道光，冲进我黑暗的人生，冲进我绝望孤单的心灵。谢谢你今天晚上也同样的愿意涌进我们的心，你的爱就像一道光，在我们绝望被控告被定罪孤立无援，感觉世界都没有希望的时候，你涌进来，你冲进来，你说你要用无条件的爱爱我，无条件的爱接纳我，无条件的爱陪伴我到永生。谢谢你这份不死的爱，永不改变的爱，到今天仍然托住你孩子的生命。谢谢你，求你再次让我回到你的爱中，单单爱你，单单爱你，单单爱你，好让我感受你份那份无条件的爱。谢谢你，祝福我们每一个都在你的爱中重新找回自己，重新站立得稳，不接受这个世界任何的黑暗。在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是没有位置的，哈利路亚，我里面只有耶稣基督，我什么都不要。这个世界再黑暗再伤害我，我也只会到基督面前，因为唯有耶稣基督对于我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谢谢主，谢谢你的爱，今天晚上让我们在你的爱中更深认识耶稣基督，你对我们的盼望，对我们的期待。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哈利路亚。你们得到主的爱没有？你们认识主的爱吗？认识还是不认识？我不知道你们对主的爱有什么的形容词，但是我对主的爱最深的就是他不离不弃，他永不改变，他永不改变。这个世界真的是万变世代，但是我们有一个不变的基督，阿们。万变世代有一个不变的基督，哈利路亚。我们今天就请我们的新闻牧师给我们做一个开启的祷告好吗？让我们今天我们是思想盐和光的生命，我们请新闻牧师简单的为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让我们心中充满主的爱，请新闻牧师。哈利路亚。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创立世界的以前就预备了晨光之家，让我们心里能够临到，晨星出现在我们里面，被你的光光照。我们在出生的那一刻，就是光所生的光。我们是天父上帝的孩子，主啊，我们被你深爱，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圣洁。 谢谢你的圣洁的光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从我们生命里面流淌出你的荣耀，把每个人带到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得救称义称圣。主啊，谢谢你，一切都是你的作为。祝福晨光之家的每一位神，自己在精挑细选选出来的贵重的仆人，一起能够来承接这份来自于以色列的，来自于神贴近神心的这份祷告，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被神来去使用，成为这世界的光和盐。奉基督的名祷告，感谢神。阿门。
阿门。阿门。谢谢你。今天这几天都有点感冒，身体有点软弱。谢谢新闻牧师给我一个很好的祷告，回到主的恩膏，回到主的恩典啊，是属天的光从高天突然间要上涌进我的生命里。求神加我的力量，今天晚上能讲得清楚主的恩典啊。我们常常都纳闷，为什么我们要做盐和光？今天晚上我希望我们不是勉强的，我们有很多很多不清楚，为什么主要我们的生命好像很多难处，为什么我们要成为盐和光？我想问我们的公姐妹啊，你可以打开话筒的，为什么我们要成为盐和光？我们为什么要成为盐与光？要过一个盐与光的生命啊，盐与光的生命，为什么我们要成为一个要过盐与光的生命？
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要行出耶稣的好行为来，无论在每一个地方，都以耶稣基督为榜样，做盐和光。感谢主
啊，非常非常好的标准答案。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要成为榜样，我们要成为一个生命中要成为一个榜样，像耶稣一样。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今天的经文好不好？这段经文是在八福啊之后，那段经文是说，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人若逼迫你们、辱骂你们、内奏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要是转到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三段经文啊。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么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曾坐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就点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三段经文是不是很熟，对不对？但是我们花很多时间去思想什么叫盐，盐的功能啊。我想问公姐妹，盐的功能是什么？光的功能是什么？盐的功能，
盐的功能就是咸的，就是盐越使了我一就没有用了，就像我们基督徒又不行出神的好行为来，就是一个空面挂面的基督徒嘛，就这么想的。
我们实际上在很多的我们的过去的听到，我们不把盐啊，盐的功能是防腐，盐的功能是调味，我们想了很多盐的功能，但这里好像不是讲这个，这里好像提醒我们啊，在这个世上，你是世上的盐，盐是有它的功能啊。刚才我们说的不一定错啊，防腐调味，但是这里若接上上面是先知，先知性的人生，你要活出 语言的生命，活出语言的生命啊，哈哈啊，哇，有一个不死就没有复活。那我相信，这里是一个警告，若你失去味了。没有盐，盐没有盐的味道是什么意思？我后面会详细讲。所以这里好像说是以后无用，丢在外面。那这里跟一些当年的这个历史有关，当年有一些盐是没有味道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啊。所以然后他说有两个图画。给我们就是你们世上的光，要说沉坐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这一段经文是我一直解不通的，祷告了很久，查很多的释经书我都不满意，后来找到一个答案我比较满意。然后这里有两幅发光的，一个是沉在山上，一个是人点灯啊，照亮一家人。然后第三，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你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变成荣耀归于在天上的父。所以若这三段经文是耶稣基督接着那个先知性八福的人生，他对我们的一些的期待，一些的期望，他在说什么？他希望我们做什么？我听我们的Eric 啊，我们的 Joseph 啊，你的话筒是可以打开的。你觉得耶稣，你在看这三经文，你觉得耶稣他期望我们做什么？作为一个先知性的人，希望我们做什么？
他希望我们活出基督的生活。我们是代表基督。说他不要我们走错路啊，要我们走对的道路
啊，走对的道路，意思说我们是有一个功能，我们发出我们的功能，对不对？要我们走，
对，
走达不到我们的功能，像盐失了味，什么意思呢？我们是光，要我们不发光啊，我们就有问题，对不对？然后我们应该荣耀神，我们是天父的孩子，因为我们没法荣耀神，这也达不到主耶稣自己的期望。所以这里就介绍登山宝训的八福八种生命，就很有意思了。从永恒看今生，论盐与光的人生，我相信我们是要活出盐与光的人生，但是如何活出，就今天晚上我要破除一些大家过去的观念，也要重新指出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中如何活出盐和光的生命。这个时代很乱，这个时代你不要说繁复，连我们自己都站不稳了差不多，每次光出来了黑暗也来，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这个世界有很多，特别在教会当中，很多盐越盐，光照光。Eric 说教会当中弟兄姐妹彼此要去淹对方，彼此要表达自己，给对方光，说弟兄姐妹这样的做盐做光会有什么问题？
如果是这样就会很乱，每个都要展现自己
有人写了盐是所做的是影响周围的人的行为要照亮，光是用的照亮所有的行为，非常好非常好，谢谢然后你说的，当我们这样在教会当中把我们的盐我们的光都用在教会里面是有问题的，这个盐和光是要照在外面的。所以这段经文有这三段经文，我分别一个警告，两个建议，三个命，不是命令，三个吩咐期望，三个期望，好吧，后面会改。为何要活出盐和光的生命？为什么？因为你们都是神的儿子， 主的心智，有没有从这样的角度去看过盐和光？有没有？就从这个角度，我们要活出盐和光的生命，是代表我们要做什么？新闻牧师能不能分享一下？若从神的儿子、主的先知的角度，要活出八福的生命，也要去看我们要活出盐和光的生命是要做什么？又从神的儿子、主的先知的角度，我们要活出盐和光的生命。
世上的盐，我看这里的时候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你已经是盐。盐呢，我在民数记十八章十九节里面看到，那盐是神的永远的约，叫盐约，是不废坏的，不废坏的。就你们在世上的时候呢，要把所有神的百姓引到他的永恒里面，引到不朽坏的世界里面和生命里面。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要成为他们的帮助，你要成为把他们脱离黑暗入光明国度的人。
Wow,
你们就能够像耶稣一样，与神同行，把天国带给他们，把八福带到他们生命里面，让他们享受八福，不仅自己得着，他们也得着。
是啊，盐在我们在犹太的那个安息晚餐，他们撒盐，然后用面包点盐。盐是有一些特别的意思，就像你刚才说一个盐约，代表圣洁。圣洁代表纯洁，纯洁盐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就是很纯洁，盐很难被污染的纯的盐啊，所以他是主说不要做没有味道的盐啊。如何活出盐和光的生命啊？第一个警告，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么能在他造咸呢？以后无用。你记住是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打了。当年有一些从死海出来的盐，有些盐他们把里面的盐分抽出来了，要剩下那些结晶，那些结晶实际上是现在一些化学元素啊，这种的东西样貌跟盐是一样的，但是没有味道的，还有毒，你吃下去你会肚子痛。所以他们把这些盐就死海里就去过了，那边是白色的，但是是不能吃的。但这个盐是有些是没有味道的，因为它是其他的化学元素，不咸的。你看他们用来做什么呢？用来铺在那个粪坑啊，要不然来铺路就惨了，下雨这些盐就花掉。所以他说放在哪里，放在粪坑里，本来要他去批那个味道，他做不到。用来铺路好像很好用啊，硬硬的，但最后一下雨那个坑就那个盐化掉。所以他说丢在外面做什么都没用，因为用来铺路不行，用来放在粪坑里希望去批批那个臭味也做不到，所以最后只能丢在路一边，被人践打了，这就放在路旁啊，别人过去玩啊踩啊，没用。所以这里是个警告，你们是世上的盐，本来应该是圣洁的，本来应该是有味道的，若你发挥不出你本来的功能，你就要小心，失了味无用，放在哪里都不合适。心智性的人生越失去功能，就像什么呢？第一个，防火员不再救火扶伤，医生不再治病救人。我想问 Eric， 若防火员不再救火扶伤，医生不再治病救人，那么他们的存在有什么意义？
他们的存在是没有意义了，因为神给他们的那个医生的那个能力 他不拿来救人，反而失去了那个新人，然后就是存在的没有意义了。
防火员本来的工作，他的角色恩赐是要救火，但是他面对火灾，他不动工，你没有那个行动，他的存在就没有意义，无用。真的会被人骂吗？会不会被人骂？会不会？会，
一定会，
一定会。医生见死不救，有这个能力就不去救人，就像盐。失去味道，这个罪大还是不大？大还是不大？
很大很大。
很大。同样，先知不再活出八福的生命，让神彰显他的同在，放在哪里都不合适。像八福是彰显神的同在，像耶稣一样，这样的先知放在哪里都不合适，无用，丢在外面。今天神也对我们发出这样的警告，你们是世上的盐，是神留在这个世上的圣洁的洁净纯洁的，应该发出你们的功能。最重要，先知是要发出话语，对不对？听神的话语，信神的话语，传神的话语。所以用来说，盐是防护也可以，但是用刚才的旧约弥数记十八章十九节表达出来的那个盐约就更有意思。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要发出那种分别为圣、圣洁的力量，我们要活出八福的人生，那个先知性的人生，让耶稣基督彰显在我们的生命中。这里有一个警告，若你不努力活出八福的生命，你放在哪里都不合适。神会怎么做？Eric， 什么叫做无用丢在外面？意思说，神会怎么做？
神会放在你一边，不再利用你，然后你就在荒野，在一直在那边转了。
把你放在一旁，因为神给你的位置你不要，然后神没有其他对你的期望。你只能放在一边，神不用你。所以今天我不知道你觉得神是用你还是不用你。就你觉得神，你为什么不用我？为什么用他人不用我？反问你自己，你知道神要用你在哪里？你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你知道神期望你的功能是什么？你从来不注意你不愿意知道神要在哪里用你。神对你生命中的计划是什么？若你没有这样的愿意，你都不知道你该做什么，你没有使命，也不知道什么是你的命定，也根本不想落在地里成为一颗麦子，你不愿意发挥你的功能，你不关心神对你有什么的计划。若你这样，神只能把你放在一旁，就好像一个故事，有一个麦子在那个主人的手里，然后主人说这里这个地最肥沃了这个地是一个沙土下去会有很多的很容易有阳光照进去，然后这个种子哎呀沙土太硬了我不喜欢呢，然后主人就说那么我就给你去到那个比较肥沃一点呢，然后他就说哎呀这个太臭了，还是肥沃但太臭了。然后另外主人就给他去那么那个前途那个地方好不好，没那么臭啦，就不会让你感觉不舒服，哎呀那个又太干了我不喜欢，就主人怎么对他，你就留在我手上吧， 因为你问我问你，你要我放你在哪里，就能解答这个问题，我再帮你。主人就把它放在手上。我不知今天你是哪一种，你是哪一种种子啊？你是哪一颗麦子啊？你本来应该落在地里死了，长出许多子粒来。但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这个不舒服，那个不同意。所以我想 ，Eric， 你会怎么对这个种子啊？若他这样，你会怎么做？你会不会像我一样问他？你想我放你在哪里？
其实像以前我也是有这么样想，我讲我也是奉神，然后我就想，哎呀，要自己去赚多一点钱，拿那个赚的钱来做侍奉的事。但是神就把我放了一边，好多年我才领悟到，原来神不需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只是要obedient 的聆听他的指示啊、所以是
听他的
顺服，对对。
谢谢 Eric 啊，意思说，我们要听他的，不是他听我们。所以若你现在感觉神把你丢在旷野，神好像不用你，神用别人，你要问清楚 ，something wrong， 我有什么错了？回到巴夫的巴夫的那个经文里，你回想你是哪一种特质？你是哪一种生命？是虚心的，还是温柔的，还是清新？你喜欢哪一种生命？八种生命啊，你究竟神要放你在哪一种生命，好不好？你说八种我都没有，八种都不合适我，对不起，没有了。耶稣基督，我们最具体就是他有这八种的生命。要你要活出一个先知性人生，回去看看巴夫 ，OK， 要不然主就说，那你等等吧，等我找到对的地方才放你去吧，找到你认为可以的那个生命我才用你，我猜等不到了。所以第二段经文两个提醒，第一个，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什么意思呢？我当然不明白。什么？你们是世上的光，乘坐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直到我有一天，我突然间看到圣经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不在黑暗里走，便得着生命的光。所以你要想一想，在主耶稣的眼中，这个世界原来是黑暗还是光明的？这个世界在主耶稣的眼中是黑暗的，我们都在黑暗中走，还是这个世界是很光的，有不同的光？嗯，谁可以给我这个答案？在主耶稣的眼中，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在主耶稣的眼中，这个世界是光还是黑暗？黑暗的，是的。直到我这样，我就知道了。我有个经验，我有个晚上，我们跟这些小组的成员，我们去到这个营地以外的一个地方，我们在那边去小组。那天晚上月亮很大，我们也没有带手电筒，然后我们聚会的有点晚。当我们回营地，回那个那个包斯沟那个。收道员的时候，我们差点迷路，直到我们看到光，看到那个营地的光，我们就很开心。所以用这个角度，你会发觉你们是属天的生命，是无法隐藏的，你们身上有光。这是什么光呢？晨照在山上不能隐藏，黑夜中的山城是走夜路人的盼望、安慰、方向和鼓励。你想想看，说这个世界是黑暗的，每一个人在主耶稣眼中，他们都找不到方向，他们在哪里认不清自己出生在哪里。 耶稣认为除了寻找的真理，每一个人都看不见清楚前面，像瞎子的瞎子。所以用这个观念来看这个经文，我们就知道了，一个山上的城，对那些晚上要赶去这个山城的人，这个光成为希望，这个光成为盼望，成为安慰，也成为方向和鼓励。若看不到这个光，我们是没有动力的。看不到这个光，我们在绕圈。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人在绕圈？这个世上有很多人找不到方向，他们人生就好像在那个黑夜当中追着这个追着那个，迷失方向。他们追着人，追着环境，抓住物资，抓住环境的事情，他们好像很短视，他们没有喜乐，很没安全感，一直抓，一直去抓，一直抓又要去要求旁边的人给他更多更多更多。他看不见主，只看到自己想要的。所以这里用黑夜中的山城对一个没有方向在晚上赶路的人，是盼望，是安慰，是一个方向，甚至是一个鼓励，对不对？就这样的去形容一个门徒的生命，我们在发光，我们在发光，你们就发出光来，你们就发出光来，好好的做指路的明灯，成为世界真光的见证人。我记得我很多年前，我自己刚刚信主一年左右，我有一个决定，我当时要得到一个机会读大专，就是读大学，但是那个是一个我一边做一边上班，我要一边去上课，礼拜六礼拜天也许都没法去教堂。我跟当时刚刚信主不久，很爱主，很热心追求，还帮助一些人信主。但我在想，主真的要我接受这样的挑战吗？回教会回改我离开两年再回来，我当时感觉到我离开教会的那段时间很堕落，所以我不想不去教会，每次去了教会就好像把生命再去更新。但是我问我的牧师，我牧师说你可以去礼拜天的晚堂。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有点把自己孤立起来，我猜我会死的。但这个大专这个学位是一个土木工程，是做工程师的，是我一生的梦想嘞，现在随手可得。我当时的挣扎，要我找我一个老师，在主日学老师他人生第二句说京城，就是我从前的名字，我觉得神会用你。他没有讲什么安慰的话，他只说觉得神在呼召我做传道人，神要用我，所以我就愿意回学校去把这个学位暂停一年，让我再想清楚。然后当我走到一个旺角我的学校附近有一条过马路的时候，我本来也在纠结还在犹豫，但我听到一个老人家好像走路走得很累，然后他在问旺角家那个菜市场在哪里。我看到一个人告诉他，但那个人告诉他的时候他两头转转，然后他就随便指的一个方向，我知道是错的，那个是相反方向。然后我就过马路过了一半了，我看老太太真的出着拐杖就往那个错的方向，我就走回头。然后我就跟那个老太太说，老太太那边是不对的，旺角菜市场在街边。然后我心中就有一个声音说，世人不知道方向，需要指路的人， 世人不知道他们得救的方向，他们需要指路人。然后我就去学校，我很清楚迷路人需要方向，需要有指路人。我知道永生，我知道福音，我知道什么叫做永远的祝福，但事实上有很多人不知道。所以我在立定心志，放下我随手可得的梦想成真的机会，我放下这个，我跟我校长再三确认，我不要这个，我暂时不要这个学位事实上我觉得我不会要，我清楚我不会成为工程师，我也不愿意付代价做工程师，因为我觉得教会生活，我的生命成长比一切的重要。所以我们愿否成为一个山上的城，在哪里成为指路的灯，成为一个路标，让世人可以看到我们的光，放下这个世界，放下那些短暂的，追求那个无限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愿不愿意成为主的门徒，发出你的功能，你愿否成为一个山上的城，成为这个黑暗的时代，混乱的时代，人的安慰，人的盼望，人的方向，人的鼓励，你愿不愿意？求主帮助你。另外一个提醒，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这点很特别，是另外一个光。刚才那个是在室外的，这里说点灯放在斗底，不放在斗底下去照亮，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所以说点灯的人，他的动机，他的愿望是把对家人，为室内带下光明。主耶稣都一样，今天他点亮我们的生命，他有期待的，他提醒我们，他有期待的，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放在灯台上，我有时候会默想，这个灯台越高，我们就叫得越远，对不对？灯台好像我们社会的地位，灯台好像是我们出生的环境，但是最重要，这里说照亮一家的人，这个光是让晚上一家人可以一起吃饭，家人可以一起分享，家人可以分享美好，对不对？所以照亮一家人我们就默想一下，用字来讲，照亮一家人，这个是原来的功能。斗底下和灯台上有什么分别？斗底下就是一个土坑，因为当年那个灯是用棉芯的，还有这个油，然后这个棉若你点着了你当年没有打火机，对不对？又没有任何的那种我们中国所谓的那种点火的一种东西，很难才可以点着一个灯。所以他们通常这个灯，他们会把它变得，它点着了，它不会把它吹灭的，它会把它放在那个斗底下，就是保护它。到晚上再拿出来点其他的灯，所以总会留下一盏灯，一盏油灯，就放在斗底。斗是一个小小的保护的，是一个土坑。放在斗底下的跟灯台上的有什么分别？有什么分别？放在斗底下的写作放在斗底下的是被保护的光，灯台上是照亮别人。 今天你的光是放在斗底下，是被保护的，是要别人来教会的，是别人要迁就你的啊，你要被保护的。你是基督徒，但是你觉得我是要被保护的啊，你也会退缩。当你讲的话别人不听，你就退回来了。这个是被保护的光。就像现在的教会基督徒，你看他们是斗底下的光，从普通基督徒啊，是被保护的，还是他们是灯台上的光，在照亮别人，影响别人？我们的 Eric， 你在教会比较久，你觉得现在你遇到的基督徒，在教会看到的基督徒，他们是斗底下的光，还是灯台上的光比较多？
大多数是斗底下的光，对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每个都是很受保护，然后很少会站出来照亮外面的众人，是这种怎么样？
对，他们保护在宗教里，对不对？也不传福音，也没有非基督徒朋友了，有没有发现？
对对对对对。
甚至认为没有非基督徒朋友是圣洁的，我没有不信主的朋友，认为这样是一个圣洁，我比众人都圣洁，分别为圣。所以对不起，我觉得我们很多法利赛人，很多文士，很多律法师，都在分别分别分别，他们不知不觉把自己保护起来，他们忘记了他们本来是要去照亮别人。所以我盼望基督徒尽量得到世界的地位，为主的缘故，灯台越高，你代表你的地位，社会的地位越高，你地位越高，你就能照亮更远的地方。所以我们有些基督徒是不想成功的，保持谦卑，甚至一种反成功，不要成功神学。所以我就是有点奇怪的，好像要成功就是贪爱世界，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有点什么鬼骗了。所以若你的灯台是要照亮别人的，你要去读医科，你要成为一个医生才可以医治别人，对不对？你要成为一个电脑工程师才可以帮助这个世界进步，你要成为一个专业人士才可以为主在这个专业的位置照亮别人。今天我们好像反社会，反潮流，反成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躲在宗教里，不要躲在律法里，我们真的要去，我们要照亮别人。但这里讲的是照亮家人，我们一起来读，照亮一家的人，这光是什么光？温暖人心，带来戒纳和安息，血浓于水，家人的爱本是无条件的信任和戒纳。让我们分析一下，照亮一家的人，就像晚上的一个灯，小灯台在哪里点着了几个角落的灯。当年的灯是什么颜色的？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当年的油灯那个颜色是白色的，还是带瓦黄的、偏暖的、偏黄色的？普通的油灯是带黄的，是暖光。对，当家里没有光，大家都不方便，大家也没法做事情。但这种带黄的光是温暖的光，暖的颜色。实际上，一个温馨的家，这种带暖的光，大家的心是被温暖的。从室外回到家，第一个感觉，这个家很温暖。然后好的家，照亮一家的人，所以这个家里有一个人， 他牺牲自己发出光来，温暖这个，温暖那个，一个温馨的家应该是你回去感觉被接纳，无论在外面多失败，外面都没有没有成就也好，回到家里又有妈妈接纳你，有妻子无条件的信任你，要有妈妈鼓励你，有爸爸帮助你，你会感觉一份接纳，然后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会安息。对我来说，家应该是这样的，无论你在外面成功失败，回到家应该是可以放下盔甲，可以感受无条件的接纳，这样的光能照亮一家的人。我想问，基督徒在你自己的家里能否做到这一点，让别人感觉到无条件的接纳，让他感受到与主同在的安息，可不可以？就做到了，会有什么效果？我们现在没有这样做，讲耶稣、传耶稣，对对对。我想问新闻牧师，就我们真的能做到照亮一家人在灯台的那种温暖人心的光，对这个家会带来什么效果？让人感觉接纳、安息啊！大声一点。
是多么幸福，能够无条件的有付出的人，又有无条件接纳的，多么幸福的事情，能够凝聚在一起。
对，我们成为
外在什么？
对，凝聚众人，对不对？这个家再有苦难，再不安，我们能凝聚人心。我有时候在家里两个孩子，有时候都感觉他们有挑战。我儿子去学篮球，我跟他说，我要做你的心理辅导，做你的那个按摩师啊，你打球回来，你有什么问题，我给你推油按摩。我们真的需要留意，我们这个家里有没有温暖人心？我们在发出什么样的光啊？有没有无条件的接纳，让对方感受到安息？我家里有个家规，不能吵醒别人睡觉，所以我孩子有时候回到家里可以睡到很晚才起床，特别是假期，在星期五、星期六，就是等于我星期日吧。所以他们在家里有一个避难所。我觉得我做到这一点，在我的家有无条件的接纳，让孩子可以得安息。无论他们有没有成就，在外面犯多少的错，回到家里有一个避难所。你们愿意为你的家人提供这样的避难所，愿意的举手好吗？愿意这样提供的避难所，让他们有无条件被接纳。在外面犯最多的错，你在家里你给他提供一个这样的温暖人心的光，不是定罪，是温暖人心的光。我们愿意的，你说阿们，我愿意，哈利路亚。然后啊，血浓于水，家人的爱本是无条件的信任和接纳。很奇怪，你真的发现那些跟你是兄弟姐妹的，你们平常关系不好，但是当你面对外面的压力，面对外面攻击，你们会走在一起的，无条件的信任，无条件的接纳。特别当对方遇到危机的时候，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家人，我们成为一家，我们要知道，无论他在外面做的多什么什么不对的事情，我们都不放弃他。真的，若你愿意这样，我不是说鼓励他继续犯错，也不是说你要去定他的罪， 我们要求神公义的光光照他，我们但是我们要保持就是血浓于水，不离不弃。家人的爱本身就是无条件，就像我说，我儿子有一天真的犯很多错，屡劝不改，在外面做奸做奸犯活，杀人放火。但有一天走到我家门口，他成为通缉犯，他叩门，爸爸开门帮帮助我，我开还是不开？我会开还是不开？信你，你会开吗？公姐妹说开，我会开吗？我都会开，那为什么要开？相信他会改变吗？不是，单单因为他承认这个身份，爸爸开门帮助我。我告诉你，就算我要牺牲生命，我也会开门。你理解这份血浓于水？所以主耶稣实际上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做了很多宗教的事情，做了很多律法上的要求，但我们没有怜悯，没有把你的社会的角色带来城山上的城的光，做好榜样。但是你做好这个榜样，但是你家里有没有真心的留意对方生命的需要？有没有这种无条件的接纳，给他一个机会？我觉得若能做到，我们就是一个盐和光的生命。光带来温暖，光带来一个盼望，光让人可以重新站起来，也知道方向。一家里面，当你在他最失落最无助的时候，你这样帮助他，他会信任你，按着对你的亏欠，他有可能会改变。我曾经认识一个年轻人，他跟我说一个见证，就是他爸爸是一个小学的校长，也是我们当年教会的执事会主席。他说他爸爸曾经跪下来求他，儿啊，你不要再闯祸可以吗？儿啊，我爱你，但求你，求你不要再乱来好吗？他说他从来感觉不了父亲的爱，他爸爸跪下来求他，他都没感觉。我当时差点想一巴掌打过去了，我告诉你。但是后来他跟我说，有一次他去澳门，去那边跟一些朋友去赌博，然后最后被那些坏分子押回来，因为他们被骗了，然后那些是大耳窿，那些是高利贷的。然后他回到家，然后家人知道，然后不是他被抓到警察，他爸爸要去捕他出来，在那个警察局，这个儿子头低下来，完全不敢抬起头。然后这个爸爸走过去，抱着他肩膀，你永远是我的孩子，不要怕，爸爸支持你。他泪立刻流出来。原来他说他那一次终于感觉到爸爸的爱，他一直感觉不了爱。原来当他犯错到一个地步 ，the right time， 那个时候到了，你那份不离不弃的爱，他的瞬间瓜熟蒂落，光进入他的生命。我不知道前面要做多少，但若你做了很多，你现在已经灰心了，求主让你等候，不要浪费憨番打屁广东话省口气，真的 let go let God， 相信放手，让神来接手，让神管教他，阿们，这样才是爱。所以当你有家人，他没法感觉到你的爱，也逃避你，我今天奉主的名告诉你，放手吧，让神来接手， 你要继续关心，但是要保持距离，不要被他感觉是 take for granted， 一切的爱理所当然。过去你是这样的，从今以后不要。我特别提醒我们的公姐妹，提醒我们的新闻牧师，你们都是128仙好妈妈。但是我盼望你们能等候，你的爱要用在最精彩的时候，让你的孩子生命能翻转。你的光当放在灯台上，神给的位置，神要站的位置，就照亮一家的人。对不起，这个有点第三个期望，一段经文，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里有三个期望，我会问三个问题。他期望什么呢？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这些人是哪些人？谁可以告诉我？这些人是哪些人？刚才已经讲了家人，这些明显不是家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这样，外人，对外面的人，他说这样照在，就是刚才在家里那种光，你要照到哪里去？外面去。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刚才我说家里的光是无条件的接纳，家里的光是温暖人心的，家里的光是带给别人有希望的，是乘坐在山上的。所以主耶稣这里说的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就是山上的城带来盼望方向，温暖的家里的光带来接纳安适。 OK， 这样解释会不会更贴近原文的意思？是不是？我们过去讲了很多啊，这个是好行为。那么什么这个好行为是什么意思呢？你要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这个好行为是什么？是读经、祷告、传福音、去教堂、做善事。这个好行为是什么？这个好行为是什么？我们想一想，这些好行为是指着你读圣经，指着你去教堂，指着你去传福音，是吗？啊，活出主的样子。Joyce Lin 讲的对，活出八福，对不对？主的生命，活出虚心的人，活出清心的人，活出使人和睦的人，活出那个为义受逼迫被打不还口，不还手被打被骂不还口，有这样的生命，哇，好美啊！这些好行为，连续人这个什么饥渴沐浴哀动，对不对？好行为，简单来说就是刚才讲的，你们成为生命的榜样，你们成为盐，你们真的这个光是你们能成为别人的盼望，你能成为温暖别人生命的，让别人得安息，把它变成家人。阿们，把它变成家人。我感觉，我当然说我做辅导，我常常感觉耶稣基督跟我见面，他就坐在沙发，我就坐过去在他身旁，坐在哪里他听我讲话。很多很多年前我看一个电影，是台湾的一个电影，里面有一句话，有一个山地的一个小孩子，一个农村的小孩子走到一个天主教礼拜堂，有一个修女在里面，然后这个女孩子有些问题疑问要找这个修女，然后她问 修女，你现在有没有空？这个修女讲了一句话，我一生不会忘记的。她说：“耶稣基督什么时候都有空的。”耶稣基督什么时候都有空的。哇，这句话充满爱。所以以后有人问你有没有空，耶稣基督什么时候都有空，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吗？ Eric， 这个修理讲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他有空没空？耶稣有空我没空，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啊，他没空。
他没空哦，对不起，你也许没有注意。OK， 我们的新闻牧师啊，当这个修女说耶稣常常都有空的，代表这个修女有没有空听这个女孩子讲话？
肯定有了，他能说
肯定有了，他是修女嘛。耶稣基督常常都有空的，代表他不要客气，我是爱主的，我是主的势力。耶稣基督常常都有空的，就很温柔的坐下来，这个女孩子跟他讲话。今天我盼望我们有这样的好行为，所以这个女孩子很高兴跟他讲话。无论这个修女最后能否帮助他解决问题，我想问新闻牧师，这样的一句话让对方没有负担，这个女孩子会有什么感觉？
被爱，能够领受到被爱、被接纳，
被爱，
没有任何的负担，没有任何的负担就能够跟你们两个产生很好的连接。
哇，这句话好不好？这句话非常好。甚至这个是我的责任，这个是我该做的，因为耶稣基督让我随时预备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否活出这样的温暖的光，这样的去接纳一个求助的小女孩。我们常常看人是分 caste 的，分那个身份，但是当我们能像这个修女这样说，耶稣基督常常都是有空的，那个女孩子懂，就很高兴走过来跟他讲。所以但愿我们都能成为耶稣的代表，当别人有求于我们的时候，开口求的时候，你愿意去接纳，愿意去付出时间。我告诉你，我们很多时候主动做很多很多很多，我告诉你是没用的， take for granted， 就是当作平常。所以像这个修女很真实来求助的，我感觉很棒。最后这个第三个期望，耶稣期望我们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做好行为不应该做在人面前，我曾经查这段经文问，应该做在人面前还不做在人面前？是人常不做在人面前，还是故意做在人面前？这两个都不对。我们很自然的，我们也要真心的愿意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那这个女孩子当她被接纳之后，她好像遇到耶稣，她感觉份从天上来的爱。她会感谢谁？会感谢在天上的父。当我们这样去接纳，无条件的去接纳一个人，愿意在他软弱求助的时候我们去帮助他，他有需要的时候去帮助他，他会感激我们，他会遇到我们的主耶稣，也遇到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会感恩给他。曾经在英国有一个女孩子，她在她的生命中，她 要证明没钱都可以生活的。你看他辞掉工作，每天早上起来，他就在路上去找那些看到有需要的人，他去帮忙。固定去几个老人家的家，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然后那些人给他什么呢？给他食物，请他吃饭。他也去到那些餐厅啊去帮忙，别人要给钱给他，他说我不要钱，说你要你们愿意的可以给我食物。他就是这样过他的生活，成为爱心的天使。我想问，这样的人能活得长久吗？这样的人能活吗？能还是不能？在现实的这个时代，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她真的能生活吗？能还是不能？你会说，哎呀，那么她没衣服穿哦，对不对？哦，她没钱哦，啊，没钱看医生看病怎么样？我想问，这样有生命的人，这样去乐于帮助人的人，但有一天突然间别人看不到他的踪影，别人会好奇他去哪里，去到他的家看见他病了起不了床，他会怎么对他？他们会怎么对他？猜猜，你会怎么对他？嗯，有这样的人那么特别，什么都不要，一直给爱心，一直给爱心。这样的人，你看到他病了，你会怎么对他？我想问 Eric， 你会怎么对他？
啊，会会帮助他，因为他病了，就帮他度过那个他的困难了。
对，啊，
嗯
嗯，我想问林丽，你会怎么对这个女孩子？
我在想，就是他会，就是跟亲人一样的爱他。就是因为就是没有就是说任何的外在的可以来拦阻这些事情。
我觉得林丽你会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因为你根本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傻，所以我觉得像你这样傻，像他那么傻的人，每一个人见到他都爱他。会有人送衣服给他，我觉得就是他那个穷寡妇，把两个钱放在那个奉献箱里，天父爱他吗？爱，我告诉你，这样的人，若真的死了，天父会很失望，真的。所以我不知道，我是曾经为。成为这样的人，我也相信有一天，当我家人都不在了，我剩下我一个，也许我会像这个女孩子一样，做这样傻的人，那没有负担了，也不会影响到别人，不会像他这样的，也许走到一个没有认识我的地方，在那边去麦当劳打工，那些爱所有身边的人啊，我觉得这样的人生很有意义啊。我仍然在发光，见一个就为他祷告，有机会就跟他们谈我所爱的耶稣。我觉得这样的生命，这样的生活，比我现在做牧师，我觉得更有意义。完全的给。我曾经在想，现在别人专注我，因为我是牧师。有一天我去到一个地方，没有认识我。我还是会为别人祷告，还是会为别人发预言。最初他们不认识我，因为我是傻傻的，住都没地方住。但是很快，他们被安慰、被鼓励，他们会怎么对我，也会爱我，接我到他家里住，对不对？然后我也慢慢又变成一个小组，我要为被 众人所爱。我相信不是因为我的地位，不是因为我好人不好人，是我真的在里面发光。我觉得这个是先知性的人生啊，不会按照五斗米折腰。我当我放弃所有的财富，放弃所有的利益，我盼望我能像这个女孩子，活在爱人和被爱的人生里面。到哪一天我真的也许在路上倒下来了，没人注意我，我就回天家了。就像我最喜欢那个托尔斯泰，那个大文豪，他年老八十几岁，病得很重，他却离开家，坐火车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一个小镇，火车站，就他就坐在火车里死了。我觉得他在找他的家，他找不到家，所以他在病重的时候，他反而离开他的家。我想他应该不是太快乐，所以他坐在火车。这个伟大的俄国大文豪就要死在一个籍籍无名的小镇的火车站。人看得很悲惨，但我觉得他很自由。一个光与人的人生，是活出主爱发着光的人生。所以最后用这个英国的女孩子这个见证鼓励大家，做光做盐的人生是一个发出主爱，活出主爱也要发着光的人生。挑战大家，现在我们太多挂虑了，也有亲人孩子太多了，只有一天你真的自由了，盼望你能这样自然的活在爱里，活出爱。让我们一起有一首诗歌来做结束，活出爱。主要帮助我们活出一个光和盐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带出的是一个照亮一家人那份温暖的爱，不要让你的荣耀让人不平安。看到我们的人就说，在我身旁太舒服，他爱的是遇到我里面的基督。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透，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
哈利路亚，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
愿这首歌都成为你的
耶稣的爱，
成为别人的祝福，求主帮助你为爱而活，让别人在你生命中遇到耶稣。
觉得我们很傻，
为什么傻傻的去爱，傻傻的去牺牲，傻傻的不计较？因为我们忍那位更傻的耶稣基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我们爱，因为我们深深被主的爱触摸。我深深认识他的爱。
因为有你，因为有我，感谢给永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主啊，帮助我们像圣经里面的约瑟，主要帮助我们在圣经里面的约瑟，他遇到很多人生的冲击、挫折，甚至冤枉啊。但主啊，你透过这些苦难，一直把约瑟越带越进法老的宝座。约瑟无论到哪里都成为别人的祝福，约瑟无论到哪里都成为老板的祝福，真心的爱人，真心的敬畏神，真心的爱人，服侍他的主人。所以主帮助我们，在有生之年，让我们像约瑟一样的光照到这个世界。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更多的约瑟，更多的真心、善良，够傻，甚至被出卖仍然愿意爱，被遗忘都不心中不埋怨。主啊，求你把约瑟的善良放在我们的生命中，也让我们深深的相信神你有美好的旨意，神你有最完美的旨意。求你赐给我们约瑟的生命，放在哪里都好看的生命，放在哪里都好看的生命。我们赞美你，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活出约瑟的命定，约瑟的生命，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祝福 Eric 要进入约瑟的命定，无论繁琐到之处都成为别人的祝福。也祝福我们的灵力，祝福我们的公姐妹，我们的永泰，繁琐到之处都成为祝福。祝福你们每一个都能像这样的啊，像约瑟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活出盐和光，对这个世界有影响力的生命，你要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跟主耶稣你立约，你们有耳可听都当听，你们愿意这样立约的一起宣告阿们，阿们，阿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你们愿意跟神立约吗？就是阿们啊。明天是受难节啊，逾越节，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啊，感谢主啊，哈利路亚。谢谢你们的带导，很不容易的，我把今天晚上的课题讲完了，听得懂听不懂不知道，时间刚刚好一个半小时，谢谢你们的忍耐。好，有什么回应感谢主，你们都愿意像约瑟一样，你看约瑟到哪里都成为别人的祝福，有没有留意？这样的人没有人不喜欢他的，对不对？特别老板，特别老板一定喜欢他。所以说你老板不喜欢你，问清楚自己，我有没有做一些事情在影响他， 影响他的利益。 OK， 谁愿意分享？我先请林丽吧，好吗？啊，我怕林丽后面有事情，林丽先分享好吗？
谢谢王牧师。嗯，我那个，对，能听到不？
听到听到听到听到。
可以听到吗？
听到听到。
我今天来外地了，外地了，所以刚刚来上线晚了。我有听到，就是真的是通过前面的八佛，然后这一节课就是一个总结。总结像耶稣基督一样的生命，蛮要长大成人，蛮有耶稣基督的身量，真的是这样子，有生命力、影响力，以至于可以做光做盐，荣耀天父，阿们。所以就看到王牧师生命，就是看到今天看到你的脸上容光焕发，现在看到神的荣耀同在，哈利路亚。
谢谢你，谢谢你，实际上很软弱。没有气啊、我拉肚子拉了几天啊，要真的感谢主啊，回来新加坡回来也不叫自己感冒，感觉昨天耳朵中耳炎，耳鸣得很厉害，全身要发烫，有点头晕。昨天九点钟就躲到祷告室，也许祷告室有恩膏了，我感觉全身有点发这个微汗，圣灵的能力在医治我。所以今天早上起来之后，哇，很精神睿智，感谢主啊！
感谢主医治
啊！天父，谢谢你，祝福林丽在他出差在外面，求神保护他出入平安。也今天提到那个英国的女孩子，我深深相信主啊，你用这个例子感动我，然后也告诉林丽，你在神眼中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啊！你不要觉得别人说你傻，因为你生命中发出的光，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一样的，又温暖，又充满热情啊！也求神帮助你。啊，你是一个殉道者一样的，因为你真的为主的缘故啊，曾经付出很多，就想帮助你啊，不要主动再给，要学会如何适当的时候给，这个是你唯一的功课啊，要学会啊，适当，不要过，过了就 take it for granted， 他们觉得很理所当然，就想帮助你啊，让你所有的爱都被珍惜。被欣赏，被要求，他们呼求你的好东西给他们，真的感觉到被爱。或者过去你做很多，家人都感觉不到爱。但愿你的爱的到位，爱的准确，爱的到那个位置点上。愿神透过你温暖的爱照亮一家人。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加油。
阿们，真的是及时的勉励，我也在经历，真的是，感谢天父，就是阿们是跟我说话，哈利路亚。我在温州跟弟兄姐妹一起，我们明天也有个音乐节的活动，嗯。
好的，加油，音乐节快乐
。嗯。
拜拜。
好。
好，永泰。
拜拜。
好，我，今天我一直在听，然后我也在祷告，正好因为有一些事情在处理，正好因为我的电脑坏掉，然后一坏掉了电脑，但是没想到一些事，它使我的一些网络银行的事全部都没了，那个银行的东西没有了，那个、软件，因为那个是台湾的银行，所以这边我还没欠，没办法处理，所以那。所以刚刚也在祷告，那也有很多事，那也感觉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一些问题，真是没想到。但是真的就是神在教导我，然后我听到黄牧师在讲，一切要交给神，然后交给天父，然后这时候就特别在点亮我，让我能够有一些明白，我也就跟着黄牧师在宣告，在祷告。然后交托给神，然后人就会比较平静下来了，就会平静下来了。感谢神，感谢神，而且我相信神一定有所预备。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
他一定有办法的，他一定有办法。 我没办法，耶稣基督一定有办法。
是，
对不对？从我们的角度死定了，但是也许从别人的角度，这个是 easy job， 也许是很简单的事情，对不对？
是，
所以神帮助你找到一个好的电脑，收修电脑的人，也许他很容易就把hard disk啊，把你一些事情可以处理好，然后也许就很容易就修好了。现在电脑也没什么，你实际上你之前电脑一直出问题，也许是神给你塞，要你换电脑。
Amen, amen, amen.
所以当时你就说你有新的电脑。感谢主，求神为你
祈福。
犹太又就神，我有时候觉得就你电脑不太好，也许你之后神要你做更大的事情。
Amen。 在特别让我经历一些苦难。
没有，他是逼着你去更好的地方，他逼着你去要个更好的电脑。就有人找你做事情，你说我电脑坏了，我现在做不到，你们有没有电脑借给我用？也许别人的二手电脑比你这个电脑好太多了，对不对？你是做那种多媒体的，我求神给你一个新的电脑。我们一起祷告，
主，
我们
哈利路亚，
我们的永泰，主啊，让他真的知道，他这些 apps 的时候的这些事情，紧张的不是他，紧张的应该是台湾的银行。所以主啊，让我们的永泰君子君子知其所限，知道自己有限，知道自己有什么事情是关自己的事，有什么事情该求助别人。所以主，求你兴起对的人来帮助他就是修好这个电脑。主啊，帮助永泰真的要居安思危让他真的要主力给他一台新的电脑，供应他一台新的电脑，让他真的可以为主发光，为主做更多更多好的媒体的事情。所以主，谢谢你祝福在这个受难节、复活节在受难节这个电脑死掉了在复活节电脑就复活了，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求主帮助永泰这几天的假期也许没办法就真的可以的话，主啊，让这个电脑死而复活，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宣告，复活的大能要在永泰的电脑身上，哈利路亚。我们这样的祷告，又真的好了起来，就快快把它 back up 出来，让它所有的软件、所有的东西能更真的主要有时候会回光返照，祷告真的会好起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天父上帝的权柄、圣灵的大能，求主释放医治的恩膏在永泰的这个电脑身上。圣灵恩膏膏抹，圣灵恩膏膏抹，圣灵恩膏膏抹这个电脑。主啊，愿你得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
阿门，阿门。感谢主，谢谢王牧师，
家可以给你一台新的电脑，
阿门，哈利路亚，
好，感谢主，复活节快乐。新闻，新闻牧师有没有什么分享最后总结，
非常感恩的。您一边分享的时候呢，我也一边跟着祷告，然后我就看到的这光和盐都是神的味道，这是耶稣基督的味道。然后您说的这个家里有一个无条件付出的，我就想到实际上主一直都无条件为我们付出，还一直无条件的接纳我们，所以我们是他家里的人。然后对照耶稣的时候，发现走着走着自自然然的生命也有一些变化，当然还需要更多的来亲近神。这特别感触我的就是这天父他是常常都有空的。我以前别人找我祷告的时候我会选，那慢慢慢慢的开始的时候，只要有人祷告我就会为他们开始祷告，这一点一点的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您说的自然的有一些变化开始了。但是还有很多的空间，还有很多的地方要去荣耀神的地方。那最后一句话就扎到我心里，就是我们的主真是傻傻的爱我们，那没有求一点回报的爱我们。 哇，这个傻傻的主真的就落到我心里了，然后眼泪就掉下来。我说主啊，你真的是，就是真的爱的太傻了。但我们也愿意这样傻傻的来爱你，也傻傻的去爱你所爱。这都对我的心里有这样的感触。就特别感谢哈、啊，从理论知道这些词这些意思，啊又能够带到生命的实际里面，所以在这个复活节的日子里面，啊能够在我心里呢复活神的爱，我特别感谢，特别感谢，感恩有您，感恩真的感谢，特别感恩有您。
谢谢，感谢主，荣耀归主。就像我们耶稣说，舍己放下你该有的。还要背起十字架跟随我，放下就是不求不要求你自己的特权啊，该有的放下，你还要为着爱的缘故，不放弃那些让你很痛苦但舍不得放下的人，这个才是十字架。十字架是耶稣舍不得放下我们。所以要背十字架，十字架不是我们的罪啊，不是耶稣背的十字架是我们的罪弄成的，所以我们背的十字架这不是我们的罪，是别人的罪，别人无理的伤害，无理的要求，因为你舍不得放下他，就像你舍不得放下你儿子，舍不得放下一些伤害你的一些古灵精怪的会友，对不对？你舍不得放下他们，你就要承担他们最带来的后果。所以在这里也知道我们都是过来人啊、合理的要求是操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我刚才讲到最后做一个老人家，做一个够傻的放下一切，去到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做一个籍籍无闻的人，活到最后一天倒下来回天家，我觉得这样也算是荣耀啊。我讲到那个地方我也会哭啊，我感觉好像这个就是我原来是希望讲道，就是师父的最后一分钟在讲台晕倒就走了，就像我一个老师，但我觉得我这样会吓怕人我情愿像那个托尔斯泰偷偷的默默的走上一个旅程，没有人找到我，我自己一个去到我该去的地方。我觉得反而这样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离开这个世界的一个方法。因为这个世界有时候我觉得对不起啊，真的像耶稣说，这个世界太可怕了。我觉得这个世界的无情不饶恕，这个世界很多很多让人很失望的事情啊，纵然我们会饶恕，纵然我们会接纳，它不代表我们不会像耶稣说，哎，这个要不信要薄膜的时代，我在你们中间要到什么时候，我忍耐你们要到什么时候，耶稣都会发牢骚，我也会灰心，会难过，但感谢主，我可以回天家，没有后门，但我有天梯，我会去祷告。这不说有些同事，我们今天晚上晨光之家的成员都有我一样的经历，感觉进退两难，生命中好像找不到盼望，找不到家，找不到温暖，找不到接纳。主啊，求你帮助他们，就像那个故事中几个老人家主人翁，他们愿意继续爱，就是活在爱中啊，施比受更有福，也愿意等候别人的爱，接受别人的爱。就像那个女孩子，她病了啊，别人去看她的时候，她不会拒绝，甚至别人供应她啊，给她吃，给她衣服穿，她也愿意啊。别人一出钱医治她，她也乐意。所以我们相信这样的人何等的自由。但愿我有生之年都可以活在这样的自由里面，有衣有吃就知足了，垂走垂传，哈利路亚！愿主给我这样自由的生命，让我不再为自己存留任何，而愿耶稣基督在世上只留了一个十字架， 但是他复活升天，现在坐在神的宝座。所以我宣告新闻牧师，宣告我们每一个够傻的人啊、以后都会跟他一起得荣耀。我宣告你们够傻的人，你们都是预备得荣耀的人，愿主施恩给你们啊、听我们祷告立约与我们的神同行的人，我们奉耶稣的名宣告啊、这个立约是永远的，我永不反悔，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你够傻吗？够傻吗？够傻吗？阿们。你够傻，将来就做宝座了。你地上够傻，在天上就做宝座。耶稣都爱你，你傻成这个样子，耶稣不会不管你的。哈利路亚，晚安，拜拜了。
晚安，
晚安，晚安，晚安，
晚安。